谢神，我们在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生命记。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生命记第20章。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20章。生命记20章1节起，
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离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派军长率领他们。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打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里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将这祸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你若取走为本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取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
田间的树木，
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于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
好，感谢神，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神的话成我们脚尖的路上的光，成我们信心的根基，让我们行在神的话语的光中，不行不落到黑暗当中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在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当中是征战的这个条例。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所以我们一想到迦南应许之地，往往就想到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进入到这个牛奶与蜜应许之地， 神却让以色列人与迦南当地的那些外邦人是要征战的，是要征战的。所以并不是说让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啊，就在那里享受啊，就在那里无忧无虑，并不是这样，而是让以色列人要去征战，把这块地从当地的迦南人手中要夺回来。然后这个征战呢是非常的激烈的征战，因为当地的人比以色列人多，然后他们的这种马匹啊、车辆啊，包括他们的军队啊、兵器啊，都比以色列人强大，所以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这场战争啊，不是一场容易的战争。但是要得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必须要去征战，所以摩西就教导啊这个征战的这个条例。首先是谈到去征战的人啊，以色列人去征战的人，我们知道是凡是这个成年以色列人都要打仗。那么上阵打仗的呢，首先祭司要鼓励他们，要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要让他们回想神是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要回想神的作为。首先祭司要加添他们的信心，要鼓励他们，这是征战。那么这时候呢，祭司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做这种动员啊，动员这些以色列士兵出去打仗，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去征战。第二个出来的呢就是官长。那么官长交代什么呢？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不用去征战。那么家里有各样的事情啊的人，比如说刚建了房子啊，或者是刚订了婚啊，要迎亲，或者是就是葡萄种了葡萄，然后刚葡萄刚刚长成，他还没有吃，他很想吃他种出来的葡萄，所以想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哈，神都关心，神都关注啊，他们都可以不用，只要他们自己不愿意，他们都可以留在家里，不用出去打仗。那么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心里胆怯的也可以，也不要出去啊。那么这里说的理由就是呢，尤其是针对那些心里胆怯的人，他们就是不要出去打仗的原因。这里特别刚才读经特别指出的理由是什么呢？免得他们去啊，就影响了其他以色列士兵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啊，所以他们最好不要去，只要你心里胆怯都不要去。所以我会看见关于打仗征战的士兵，先是祭司出来啊，就是可以说是属灵的教导啊，就是信心的劝勉啊，然后和鼓励，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不是你们去征战，虽然你们的敌人比我们强大啊，就是他们的军队比我们强大，他们的马匹比我们多，他们的这个兵器比我们厉害，但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就是先是祭司出来，就是鼓励士兵。第二个就是官长出来，官长出来呢就不再是鼓励士兵了，官长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不用去啊，什么样的人不用去。比如说啊，我正好家里有事，比如说我盖了房子啊，或者是刚娶了妻，或者是有葡萄园，我听到这个消息，哦，我就很心安理得的，我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良心上好像有委屈啊什么的。这是既然是官长许可我，所以我心安理得就可以不去啊。甚至我心里打转，我心里如果胆怯害怕啊，那官长也许可我，我也可以不去啊，我也不会有啊很沉重的这种压力啊重担。哎，这是我的官长许可我这样啊。这是关于士兵。那么对于敌人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迦南当地的这几个族啊，对于他们攻打他们之后呢，首先就是要和谈，要说和睦话，就是要劝他们投降啊。他们如果愿意和谈，那就不用打了啊，就和好了，然后就进入到这个城，然后就是以色列民和这个城里的人都住在一起。那么如果他不愿意和谈，或者说不愿意投降，那就要围困，围住他们，然后就攻打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会看到，就是所有的男丁一个都不能留啊，一个都不能留。然后就是，或者说准确一点，就所有拿兵器的， 所有的男丁拿兵器的一个都没有，然后呢像妇女啊孩子啊牲畜啊这些就是战利品。然后其实几次强调就是要灭尽啊，就是这几个就是要灭尽。看到这些经文我们会觉得哇确实好像很可怕很可怕，哎，但是神的话确实就是这样啊。那么他还特别指出呢，就是攻城围困的时候，围困的如果时间长了，他们那个时候围困就是要就地要砍一些木头，就是下来就是制作各种攻城的工具啊，制作各种或者是梯子啊之类的。那特别指出就是不能砍结果子的树啊，不能糟蹋这些树，所以神在这里特别指出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大致的内容。那么有指出是我们特别思想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就是面对征战哈，面对征战第一个我们就想到，就是我们信靠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用征战了，我们还是要去征战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觉得我只要信耶稣了啊，我就一帆风顺了啊，我就无忧无虑了啊，我就任何的困难都没有，任何的难处都没有，反正神替我去征战，神替我去担当啊。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错误的想法。所以以色列人信靠跟从神，那以色列人还要去打这非常艰巨的战争，而且他们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今天信靠跟从耶稣，我们信靠跟从神，我们也要去征战。所以基督徒不要有一种对信仰一个错误的理解，好像只要信耶稣就再也不用征战了，再也无忧无虑了啊，再也不用费脑筋啊，去斗争啊，去争斗啊。不是这样，信靠主耶稣之后，我们可能要面对更加大的征战，更加难打的这个战争啊。这是第一个关于征战的。然后呢，是征战的时候不要胆怯，征战最重要就是不要胆怯，一定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不仅在这里看见摩西叮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约书亚即将带领的这一群以色列人，让他们不要胆怯，不要胆怯。我们也看见在新约保罗就对提摩太对提多说，反复的说，你们虽然年轻哈，但是你们不要胆怯，你们要刚强，要刚强壮胆。所以征战就一定要胆一定要刚强壮胆，不要胆怯就是很重要。那么刚才看到这里，我们就不是会想到，那这些胆怯的人不是许可他们不用去征战吗？那确实是这样的，胆怯的人确实神许可他不用去征战，但这并不是光荣的事情，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效法，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遵循的事情是什么？是不要胆怯的去征战，而不要去说啊，既然上帝许可我，胆怯的我就可以不用去打仗。既然上帝有这样的许可，那我就退后就好了，那我就胆怯就好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应该奋勇向前啊！我们要知道，就像大祭司啊，就像祭司去鼓励以色列民一样，就是你们要壮胆，因为神与你们同在，这才是值得我们去效法。所以很多神许可的事情并不表示是神喜悦的事情。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神许可那些胆怯的人不要去打仗，但是并不表示神就很喜悦这些人这样去做神只是宽容，神只是忍耐等候，但并不表示神喜悦人去胆怯。神喜悦人怎样？神喜悦人去刚强壮胆去征战那么既然要征战，第三个地方我们就一定要彻底在这里就体现为对于那些当地的外邦人拜偶像的那些人，就是要灭尽所谓男丁要灭尽，就一个都不能留，要彻底。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所打的这场战争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说拿刀拿枪去打主耶稣说就是他的尘土不像地上的尘土不像拿地上的尘土去靠权势去靠武力去征战，不是这样。而我们今天打的是属灵的战争，我们不是凭血气征战我们也不是 靠着这种地上权势去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是神的话，神的道。那么我们是对神的爱所激励，所带领才去征战。但是这同样意味着也要彻底，就是对待罪的态度，就是一定要彻底，不能就像一团面里面有一点面酵，哎，我留一点在里面，不要这样，就完全要除尽。就是对待罪的态度，一定要彻底的去征战，就一点都不可以留。比如说，圣经说，就是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有些人就说啊，那我欠债已经欠了100块，啊，我已经还了99块，我留1块，难道不可以吗？或者是留一点，难道不行吗？不行，就是一定要还清。或对于罪的态度也是这样。那么在当时旧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他们打的就是一场具体的这场战争。那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敌人要征战，就要彻底的征战。但是非常遗憾的，以色列人没有遵行，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当地人后来就他们没有去灭尽，后来就混聚在一起，结果就导致以色列人后来就效法当地人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以至于你到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王的时候，他甚至娶很多这个外邦的女子做他的嫔妃，结果导致最后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南北国，以色列就开始衰落了，但是以色列这些失败的都是我们前车之鉴哈，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从属灵、从信心的角度来看，就是对待仇敌的征战一定要彻底，就是不要姑息，那么也就是对待罪的态度，就是要彻底。耶稣基督他说，如果你一只手让你犯罪，你就把它砍下来丢掉，一只腿砍下来，一只眼睛让你犯罪，你就挖出来丢掉，好过全身掉在这个地狱里。所以这就是对罪的态度。信靠神不意味着就不用征战了，相反，信靠神更要去面对属灵的征战，甚至是更大的、更重的一场征战。那么既然是征战呢，就不要胆怯，就要刚强壮胆。那么既然是征战呢，就要彻底，就要彻底。那么我们也是在征战的时候，与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才经历神的同在。往往就是这样，因为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发现是神在托住我们，是神在征战，我们只不过是与神同工。所以当我们与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无力，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看见神的作为。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就看见神的大能。但这个时候什么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呢？往往就是在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经历神的同在。相反，在一切都顺利，一切都平顺的时候，人们往往就觉得不需要神，或者是远离神。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征战的人啊，进入战场的人，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啊，必须要甘心甘情愿不要被迫。那么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列举了很多原因，首先是客观或者是外在的原因，比如说刚买了房子，或者是种的葡萄园刚结出了果子或者是刚订了婚马上要娶亲，像这样的人，这是非常具体的原因那么他去一边去打仗，一边想着家里的房子，一边想着家里的葡萄园，一边想着自己新婚的妻子，他又分心。但是你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去了。那么尤其是对于那些刚结婚的人在这个申命记24:5特别说，新婚的人在家里要待一年这个男子在家待一年，为什么呢？要让他的妻子快活圣经就是这样写。所以你会看见神对人的这种爱简直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深厚的爱。神真的是 关心人、爱人。那么这是客观原因，那么还有主观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自身他就软弱胆怯，那这样的人也不用去打仗啊，所以他有点委屈啊，有点心不甘呐、啊，有点胆怯，那这样的人就许可他，你就不要去了。所以我们看了基甸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去征战的时候，他首先就要问嘛，就你们当中有没有胆怯，有没有跟我去的啊，愿意留下的？结果当时三寨的人就留下了，在四世纪七章记载，那神就许可了。那甚至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看到征战不是靠人啊，不是靠人多，那是靠神。所以，一方面呢，这些胆怯的人让走，让他离开，不要让他征战，或者家里村离开，让他不要征战，也就是说，让他们不要，过于羞愧，以至于失去了志气，啊，那这一次不行，以后说不定可以啊，啊，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所强调的，就是不要让这些人呢、啊、去影响那些征战的人，啊，因为他的胆怯啊，因为他的瞻前顾后啊，他可能会影响那些，其他的人，所以这些人最好也不要啊留在军中。那么把这些人全部都遣散了之后，再确定这个军队的领袖啊，就是第九节，这个时候再有军长出来。所以这个作为领袖的人呢、啊、他一定是就是刚强壮胆的人，因为他如果胆怯或者因为家里有各种事他分心不专心，那这样的人都已经走了，都已经先遣散了，那么最后留下了当中的人才能有一个带队的军队的领袖出来。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啊，他们这些将领啊，他们都是冲在很前线的地方啊，这是以色列军队的一个特点，到今天以色列军队都是这样啊。你看以色列打的所有的仗啊，他都是这样，他的这些高级将领啊，他都在非常前线的地方啊。世界上有些军队是这样，当然有些军队不是这样啊。所以但是以色列军队是这样，他们的将领都会冲在很前面的地方啊。从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从来不勉强人啊，不勉强人去征战。那么神希望人有甘心乐意的心，但是神，那如果人这个时候还没有甘心乐意的心呢，神愿意忍耐，神许可，但是神不去勉强人。所以这是上帝跟法老的不同。法老他对待以色列人是什么？他就是奴役，他就是强迫，是不是？那你不听话我就拿鞭子打你不听话我就把你的孩子杀掉，这是法老的办法。但是神从来不是这样啊，神他许可人软弱，他容忍人软弱，但是啊，并不意味着神喜悦人一直是这样。但是神不是残暴的法老，神更愿意看到人是甘心乐意的，出于爱上帝的心来顺服上帝，而不是出于被迫的惧怕的心来顺服上帝啊。神不希望看到这一点。其实这里给我们也给我们弟兄姊妹也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呢，不要不知不觉当中就变成了法老那样的人，就是用强权、用威逼的办法去要求人或者去控制人啊。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以神的心意为心。这并不表示神没有权柄，神有权柄，但是呢，神不用他这个权柄来强迫人，来压制人。神给人有这个成长，或者说给人有这个慢慢成长、慢慢信心增长或者认罪悔改的时间。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这个还有一点，我们也特别注意，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做得到的。或者说我们觉得很容易啊，这很容易啊，但是你不能用这样的要求去要求所有人啊，因为每个人神给他的带领不一样，或者每个人的信心程度不一样，或者你在这个方面你可能特别 特别强，但是别人可能在别的方面特别强，但是你不能用你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打仗，有些人他就喜欢打仗，是不是？有些人坐在家里就闲得无聊，他就喜欢出去打仗，啊、他坐在家里，他就觉得这个没意思，他就喜欢出去打仗。那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去嘲笑那些，因为家里有各样的事情，因为他爱他的新婚妻子，他不愿意出去打仗，你就不要去嘲笑这样的人。就是他说不定，别人说不定有一天他比你更勇敢，比你更刚强。所以不能因为我们做得到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就觉得哎呀，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啊，这还不简单吗？都要这样，就是不知不觉当中，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我们就会变成像法老或那样的那样的人。我们没有来思想耶稣，来思想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确实是很多时候更要警醒啊。有时候就是特别是看到一些慕道朋友啊，或者是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哎呀，就是跟你讲了这么多，为什么还不信？然后为什么就是你对圣经为什么这么冷淡啊，或者信仰这么冷淡，或者我很多都难道多少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出来。后来有时候我就会回想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我自己信主之后也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也不是一下子就信的。然后我以前就是不信主的时候，我经常的也去跟一些基督徒去辩论呐、啊，然后那个时候也说一些非常抵挡神甚至非常亵渎神的话。我也是这样啊，我也不是说一听到福音下一秒钟一下子就认罪悔改，也不是的。你甚至你像雅各，他还与神摔跤一通宵整夜啊，他又撒谎，他又悖逆，他一生之久神都带领他，神都改变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许可那些分心的人，许可那些胆怯的人暂时不用去上战场，这里面有神极大的恩典。当然了，这里面也是去保护那些上战场的人啊，不要被这些分心的人胆怯的人去影响了，这也是一方面。但是特别值得我们来思想神的心意。接下来呢，就是面对仇敌的态度。那么对待讲和的，或者说愿意投降，简单就是说投降的，他愿意投降，愿意跟你和谈，那这样的人就不要去征战，不要去开战啊。那当然他们的那些男丁都可以存活，不打仗了都可以存活了。这其实也就是表示呢，神恩待罪人，只要罪人认罪悔改啊，神就是不刑罚他们，只要认罪悔改。然后甚至这些人哈，他们只要是愿意跟以色列人和谈，愿意投降，他们甚至可以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所以神说他们以色列人就进到他们的城里，他们就在一起了，所以他们也成为与选民同国的人。那么这里其实也看到以色列民的责任或者选民的责任，首先还是让罪人悔改啊，要让劝人罪人悔改，而不是一上去就定罪，一上去就宣布你下地狱，不是这样的啊，还是要劝罪人悔改。那么对于那些不愿意和谈或者不愿意投降的敌人，那当然就是征战到底了，你一个都不能留，你征战到底。第三点呢，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更加重要了。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面临的是属灵的征战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把这个以色列人当时进迦南的那个做法全部今天我们照搬，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打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某一个人啊，不是人，我们征战的对象啊，在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就简单的说，我们属血气的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人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这空中的恶魔，是魔鬼。 那么哥林多后书，我们征战呢，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呢，也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属血气的，也就是不是世界上的这些权势啊，这些权谋啊，这些东西，当然了，这些武器啊，强权呐、啊，不是靠这些东西征战，乃是在神里面有能力，可以攻破人心中各样的淫累，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这是今天基督徒的征战，就是让人能够认罪悔改，让他心中一切骄傲一切至高之事被神拿去，让他能够信服基督，信靠神。这是我们今天要打的属灵的征战啊，这不是所谓伊斯兰他们说的那种圣战。伊斯兰说的那种圣战，就是要把这种异教徒啊，把外邦人全部肉体消灭，那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打的圣战也用圣战这个词，但是绝对不是什么肉体消灭，或者是这种，不是，我们是把人的灵魂抢救回来，挽回回来，让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以至于灵魂得救啊。所以我们与其说是进行圣战，其实我们是去救人不是去杀人，是去救人。但是有一些极端宗教一些极端宗教比如说像伊斯兰教，他们对圣战的理解就是肉体上消灭那些不信教的那些外邦人，或者说他们就直接认为那些不信教的那些不信伊斯兰教的，他们在他们眼中这些就不是人了，他们有专门的名词来称呼他们，就不称呼他们是人了那对于基督教里面有些极端甚至有些异端，他们多多少少也有这些想法觉得只要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他们都不配活着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人或者他们都是没有灵魂的。那么这根本就不是从圣经来的这是魔鬼的声音所以我们特别小心。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征战，我们是进行属灵的征战。好，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点，我们绝对不要把神在旧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那段特定时期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当做一个普遍的标准让我们今天来运用，绝对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他自己就说了，因为他的臣仆跟地上的臣仆是不一样的，他的臣仆不是靠地上的权势刀剑去征战的。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他对门徒说，我难道不能从天上招十二营天使来吗？但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主耶稣心甘情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他自己靠他的口里所出的话，靠他生命的见证，已经告诉信靠跟从他的基督徒，就我们今天征战就不是血气的征战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对待迦南人的那场战争那个是过去的事情，那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神那样的带领以色列人今天非常遗憾的是今天有很多很多基督徒还把那种特殊时代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拿到今天来，所以有十字军东征有今天所谓的新的十字军这些东西其实这都是没有真正的来遵循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不是靠强权，不是靠武力不是靠武器去征战，不是靠这些，我们是靠神的话，我们的武器是神的话驱动我们的不是对外邦人的仇恨对不信主的人的仇恨驱动我们，绝对不是这个。因为有一次耶稣的门徒不说让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些不信的人烧死吗？耶稣直接就责备他们，耶稣没有鼓励他们这样做。所以我们今天绝对不要把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那种就是具体的这种军事上的征战拿到我们今天来运用，不是我们新约时代恩典之下的基督徒，我们是打一场属灵的战争 我们的兵器不是枪炮，不是枪拳，我们的兵器是神的话，驱动我们的是神的爱啊，不是仇恨，是爱。好，这个我们反复强调。由于两点我们要说，刚才说要杀尽仇敌哈，这其实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要支持我们对待罪的态度啊，就像一团面里面的面酵，一定要除尽，一点都不可以留。但是我们要知道哈，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神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命令好像很残酷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六节，神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已经跟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了。就神已经宽容迦南人400年之久，一直等到他们恶就是那个罪孽满了，神才让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军队去刑罚他们。所以并不是说神无缘无故的把这些人灭尽，不是的，而且神宽容忍耐迦南人已经400年之久了，他们的恶已经满了那块地，所以这时候神的刑罚才临到。那么谁来执行神的刑罚呢？就是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军队来执行。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并不是说神在这里显得好像很残酷，不是。在这之前神已经宽容忍耐他们400年，他们从来都没有悔改。然后也我们也会把那些迦南的那些牲畜啊，甚至包括他们的妇女啊、孩子啊、牲畜啊、产业，全部就成为这个战利品啊。这个其实我们要理解，就是所有的这世上的一切啊，这些所谓的产业、财富什么的，最终的主人是谁？是神啊，是神。所以在箴言13:22，罪人为义人积存资产，就是这样。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那些罪人啊，那些迦南当地人，他们很多的资产，结果最后给谁留着的呢？给以色列人留着。然后在约伯记1:21，圣经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马太福音20:15。主耶稣说的那个比喻哈，那个主人就是指神呐、说我的东西难道不能随我的意思用吗？然后在这个耶利米书哈27:5，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他。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迦南人的那些资产、那些财富，归根结底主人是谁？是神。所以神有权利收取给以色列人。那么有一天当以色列人堕落，当以色列人去拜假神偶像，那么神也同样的把以色列人从这块地吐出去，让他们被巴比伦人，让他们被外邦人掳去，然后那块地呢，神又收回，又给他看为相宜的。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就我看到这一点啊，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个地，你看啊，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就是一切这地上的一切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你比如说我买个房子。那如果有一天我堕落，我行神所看为邪恶的事，那么神对我宽容忍耐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神要把我的房子收回给别人住，那这是神完全有权利这样做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不要在这里觉得好像以色列人把这些人全部灭尽，然后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抢过来。我们要这些东西归根结底是属于神，那这些人被灭尽呢，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很残忍，是因为这些人自己的罪。当以色列人犯罪，神也是这样对待以色列人那么我们最后再一次的强调啊，我认为圣经中的神是一个喜欢打仗、喜欢征战的神，不是的。 啊，神是怜悯人的神，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不要看到以色列人去征战，我们就说啊，这个神是残酷的，不要这样。我们要从整本圣经来看，神是怜悯的，神对罪人是一直在忍耐，一直在宽容。但是神的怜悯并不意味着神永远不施行正义。啊，最终的心意呢，在弥迦书四章三节，最终神的心意就是他要将刀打成犁头，啊，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了，不再学习战事了。这是神最终的心意，就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刀枪了，都变成这个镰刀或斧头了。啊，那有些旗帜就是画个镰刀和这个斧头啊。非洲有些国家他们的国旗上画一个枪的，啊，那么有些国家他这个旗上是个镰刀或斧头。但最终神的心意就是没有刀枪了，只有这个犁头和镰刀了。就不打仗，世界上不打仗，这是最终神的心意。所以神不是喜欢打仗的神，神是怜悯的。那么我们也不要特别注意一个，就是当人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赦他的罪，免他的债。啊，就像以色列人去打这种城的人，他如果愿意投降，那他以色列人就进入到这个城，那这些人跟以色列人就住在一起，也成为神国当中的人了。啊，最后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圣经当中以色列人因为与敌人征战不彻底而导致灾难后果的事例，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列举这样一个事例。第二个，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在我自己的信仰经历当中，我是怎样来与我自己身上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或者不顺服神心意的地方去征战。啊，比如说我心里知道，啊，神的意思是这个，神的心意是这个，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一直与这个毛病在征战，我一直征战。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也可以分享。然后我也可以分享，就我这种对我自己身上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或者不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地方，我的这个征战是不是彻底的？是不是彻底的？那如果不彻底的话，那到底是什么拦阻我没有办法去彻底啊把它打败？为什么？那肯定是有东西拦着嘛。那到底是什么来拦着我，让我的征战对我自己的罪的征战不彻底啊？或者就是。就是我身上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或者我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这个，但是我没有办法去遵行，我也很努力去遵行，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这种征战的过程，不是那方面神就拦着我，让我没有办法去彻底，真的。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好，我们今天对这个生命记二十章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分享来讨论。
OK，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以色列人因为与敌人征战不彻底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事例。我们分享到说，当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得胜之后，他们在当灭之物上没有彻底的解除，而是亚干沾染了不洁之物，取了当灭之物，导致后面在爱城的征战中极大的失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扫罗王他想要留下亚玛利王亚甲的性命，不去杀灭他，但是神已经借着撒母耳先知告诉扫罗一定要把他们除尽，而扫罗王想要留下亚玛利王亚甲的性命的时候，就扫罗王就被神废去了他的王位，这国就与他无干了。那么这对于扫罗王来说，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我们也分享到说，在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一些支派没有把迦南人从他们的地上灭尽，而是用这些迦南人为他们做苦工，他们贪图迦南人的这些劳力，没有照着神的话把他们灭尽的时候，导致 史诗记里面征战，各种的征战和这些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的种种的压制和逼迫，给他们造成许多的困苦。我们也分享到说，以色列民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对于仇敌撒旦，他没有一个征战的彻底，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导致人类堕落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也分享到说，整个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的历史，就是征战不彻底的一个历史。神多次说了不可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不断的去沾染偶像，征战失败这样的一个历史，最后以至于以色列人被神从这块土地上吐出去，交给巴比伦人掳去。所以以色列的失败从整体上看，我们看见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失败上面，我们看见人真的是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彻底除掉罪但是我们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就可以洁净。所以我们分享到说，以色列人的这个他们也不是靠着仅仅是行律法而得救，他们乃是靠着神在将来所要赐给他们的弥赛亚，也就是借着各样的献祭的礼仪、牛羊的血，他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表达来洁除他们的罪，以至于在他们当中仍然有得胜者就如新约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因信得生，他们也是因信那些得胜者也是因信得胜的，就好像那十二个探子当中仍然有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是因信得胜，以至于他们后来进了迦南。我们也看见挪亚的一家八口也是因信得生，他们也进了方舟。所以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许多的失败让人看见，人断不能靠行律法成义，人也不能靠自己得胜。而福音的真理就是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唯有靠着神，靠着基督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称义并且得胜。所以神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得救的恩典，也赐给我们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靠着神来得胜。如果我们没有得胜，那么必定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征战、退缩，或者是我们没有依靠神来征战，而是靠血气。所以对于第二题，我们分享自己在信仰经历中，自己是怎样以自己身上神所不喜悦、不顺服神心意的地方征战的？我的征战彻底吗？是什么在拦阻我征战到底？我们分享到说，每个人一定要一直的征战，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靠主得胜的以色列人的历史让人看到，人是不能的，然而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是神使人得胜。新约的圣徒是看到人因信基督耶稣的救恩是努力的去成圣的，所以人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努力，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有基督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是因基督耶稣的生命而得胜，我们是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那么神我们分享到具体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分享到说，神有的时候主动的很快的就把自己翻转过来，然后很多问题就胜过了。那么有的时候却是一再的迟延，就是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督徒要征战靠着主是可以得胜的。那么神光照的时候就一定要立刻的改，要马上的顺服而不要迟延。我们也分享到说在加拉太书2:20-21，我们也有一个问题，我们总是想凭着自己的能力来达到目标来得胜，这个是行不通的体贴肉体会拦阻我们征战到底，我们自己的骄傲也会拦阻我们自己征战。实际上是神带领我们不断地往前走，
但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肉体、自己的骄傲会拦阻我们，我们的任性、任意妄为、不愿意面对征战的这种倾向，我们不愿意改变，这一切也会拦阻我们去征战和征战到底。而神的道就是要让我们照着神的话去面对自己，去顺服神的话，去改变自己，去征战。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对孩子传福音也是如此，就是为了孩子永恒的益处，有的时候我们要胜过，要牺牲掉我们对孩子感觉的这种和这种关系的这种过度的体贴，为着孩子永恒的益处，我们要为孩子的灵魂而征战，为的是要让孩子得救。那么我们也有分享到，就是孩子在孩子小的时候就一直卡在某一个问题上，后来有一天就是我们做母亲的就跟孩子谈话，很严肃的交谈，让孩子感觉到很痛苦当时，但是很快孩子就悔改了，并且愿意信主得救，并且愿意受洗。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说，为了征战，有的是为了永恒的益处，为着孩子永恒的灵魂，我们对孩子传福音，我们也是一场征战，我们要征战到底。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